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次大概讲到马太福音第10章的结尾，就是主耶稣差遣12个使徒，那这些话听起来是蛮沉重的啊。
呀，你知道上一周蒙哥我在考虑什么事情吗？
哎，说来听听，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有兴趣。
除了这个美元一直在跌以外啊，我还考虑啊，我正在跟律师联系呢，是不是要写个遗嘱啊？上次蒙哥不是说嘛，要抱着殉道的心去传道嘛？
对，但是你写遗嘱是干什么？是为了殉道还是为了干什么？
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跟蒙哥我的小辈出去传道，跟那后面是不是也要注意注意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呢？还没写好。
反正在美国的人，尤其你有孩子，你总是要有个遗嘱的。这个遗嘱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什么钱啊，所以怎么分配啊，其实不是这东西。你人要是突然过去了，你给还活着的人找很多麻烦啊，你知道吧？要是没有一个清楚的，
没有什么钱，我估计麻烦不大。
麻烦不大也是麻烦，因为手续是一样的。
手续是一样的。如果财产多的，比如说现在上海、北京有2套房子的话，
嗯，
那如果老人去世后面4个子女，我想谁也不会那么大方，你觉得是不是？
对，是啊。不过你从这些事情想一想，你再回头看主耶稣对门徒吩咐的这些话，那真的就是两个极端呐、啊。
嗯嗯，
因为主耶稣打发这些门徒出去，就是有点一了百了的味道。
对，倒也是，
是不是？尽管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
好像一切正常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对啊，他们这次出去很顺利的。那可是主耶稣好像杀鸡用牛刀一样把他们吩咐的这样那样，你看看，其实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你从最后3节就知道了，从40节到42节，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这个话呢，相当相当特别。比如这几天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宗啊，跑来访问美国，
那美国从最高规格在这接待。
哎，那当然了，是吧？普普来不管干什么都很多排场的。哎，教宗来发表任何的演说啊，对着这个广大的群众说话也都记录下来，过几十年过甚至过了几百年还能找到这个文献呢，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毛主席发表演说一样。但是主耶稣这些话呢，其实当时就是对这12个人讲的，他的听众却是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将来要信他的人。
哎，现在这个接待教宗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啊？接待教宗就好像接待先知或者接待这个……
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因为基本上，天主教的教宗就是等于是耶稣、彼得他们的传人了、啊，在地上代表上帝的啊，
上帝的代言人，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很像中国佛教的这个活菩萨了，就是这样一个活佛，他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曾经一再的和听众朋友强调，你要明白天主教和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区别。
嗯嗯，
我们常会说他们不是信的都是一样的吗？哎，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天主教最大的权柄，一切救恩的解释，他的权柄是操在教宗的手里。
对，问题就在这。
对，
教法本身不能作为先知或者代表上帝来讲话，而是说他就是垄断了这个权利，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那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呢，最高的权柄是圣经。
嗯嗯，
是保罗、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主耶稣亲自讲的话，讲完了就完了。 这里面的话呢已经解释他自己，你并没有一个权柄来重新解释他的意义，或者是去更正他，或者去添加什么啊。
他这也没说到有谁能够代表他来再来解释这些东西，
因为他是白话文嘛，他是白纸黑字写的大白话。你爸爸写封信跟你说我爱你，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解释说爸爸这个爱是什么意思。
嗯，
如果需要解释，他自己在里边会告诉你说爱是什么意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
嗯，
那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你加在一起已经自己解释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可以说 99.9% 的圣经都是在这样的架构底下的，他就算没有写清楚的事情也是故意没有写清楚。上帝是不误事的，他又在个人心里面装了一个像解码机一样的东西，就是圣灵，圣灵来解释神的话，圣灵让我们得以明白圣经，这是神放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心里面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你要在圣经与老百姓中间加入一个角色，比如说天主教廷的教会教宗，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啊。
嗯，
神虽然在教会里面赐下了教师的恩赐，比较明白的人来教导比较不明白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圣灵会产生功用，圣经又是白话的，你自然会分辨到底这个人教的是不是合乎圣经。
嗯，
那这个人没有一个权柄来管辖你的信心，他可以向你提出建议，你们可以彼此谈论，但是基督徒的信心是不受一个更高的权力当局来管辖的。
嗯，
所以天主教跟信耶稣的人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天主教就是他的教皇，他的教廷大过圣经，因为他来负责解释嘛。
嗯，
上次我就和听众朋友举一个例子嘛。
对，
我们像什么，一个传道的人像是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一个严谨的古典音乐的演奏家，巴哈也好，贝多芬也好，他一个音不敢加的，他不敢随便动的。
对，
对不对？都写完了嘛。那所以我才用这个活佛啊啊伊斯兰啊这类似的状况来解释天主教廷的状况，因为他们是可以往上加东西的，他们是可以去告诉你说这事这样办，那事那样办啊。那圣经其实没有这样的规矩的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刚才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对比在哪里呢？就主耶稣私下对十二个人讲话，虽然听众这么少啊，他却是对着怎么样啊，从他以后一直到今天，直到世界末了，所有的基督徒在讲话。
嗯，对，可以说圣经里的话都是有这样的，都是说对所有基督徒讲的。
尤其你看这三节就非常清楚了，他明明是打发门徒，他应该告诉门徒，是不是？
对，
当时并没有一个扩音器，并没有一个实况转播，我现在打发门徒了啊，那全世界的人看了，人接待你们，人接待他们就是接待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只是把这几句话很小声地告诉门徒，可是你就知道耶稣的权柄，神做事就是这样做事啊。他尽管没有在电视机前面对千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话却是对着全世界的人讲的。
嗯嗯，对。
那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对这些话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基督徒也好，说你还没有信主也好，你要了解做基督徒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基本观念，你得弄
明白。这里面还有讲究，就是说，
这里面讲究可多了。你等一下，我坐在
外面。我们今天就还在这转吧，
就是转不出去了。
嗯嗯，
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这些重要的东西，有一个诀窍啊，这我已经和大家说过，这个诀窍很简单啊，小学生也会，老先生也会，你就是要找那个第一次出现的字。
对，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多次了，蒙哥已经说过多次。
对，你知道什么字是第一次出现吗？
哎，蒙哥，你说我不在这出丑了。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十字架这三个字在这第一次出现了。
嗯，对对对对，而且这句话也很有讲究，因为我听到好多传道人都有不同的解释。
他的讲究，你到底怎么样的讲究才是比较可靠一点的讲究，跟这种文法上的分析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很容易把这段话里面拿出一句来用在我自己身上。
对啊，我们因为在我们日常基督徒的语言中，老是讲我们背着十字架啊，或者背着十字架怎么样？
我们上次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对基督徒来讲，你如果把这句话抽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只要家人跟我作对，我就不要再管他，我就跟他们断绝关系就行了。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圣经是叫我们爱父母，不是不爱父母，只是因为传道做工的关系啊，因为福音的关系，你对神的爱需要是更大的爱，才能够让你爱父母的爱到神的爱这边结出果子来，对不对？
我看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父母在不远游，对不对？
嗯，对。
那么这个是表现出对一种父母的爱，
对，这是对父母的一厢情愿的爱。
那不管怎么，反正一种对父母的一种爱吧。那我的父母也不会舍弃你，要你赶快出去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看到好多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白人弟兄啊，他们到非洲啊，到中国啊，或者是几百年前他们就去传道，我想他们都是离开了父母，或者我想大部分的父母都应该还健在的，当他们去传道的时候。
那当然，你看主耶稣这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就是叫他们去远游啊，他并不是说父母在不远游。
对。
如果真的去认识他们的家庭，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亲其实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把孩子奉献给主，他们鼓励支持这些孩子到远方去。
对，
因为什么，他们父母与儿女不但中间有一个爱，而且这个爱在他们对主的爱里边是合而为一的。
对，这个爱确实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在撒母耳，可能撒母耳母亲就把撒母耳给奉献给主。
对
啊，
难道说他不爱他的孩子吗？对不对？
哎呀，每次都去看他，给他带件衣服。
对呀，可是这里边有一个更大的爱，你的父母亲也应该爱主过于爱你，你也应该爱主过于爱你的父母亲，那这样你和你父母亲之间彼此的爱就得以成全。
嗯嗯，
对不对？因为这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嘛。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就是伺候他的肉身，完全不讲到灵魂的事情，完全对于永生啊、审判啊、罪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那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嘛？
对、啊，
我们福音还没进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这样的爱呢，这样的爱它本身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它也不可能不跟天上的爱相冲突，只是相冲突的时候你得知道怎么办。当我们把天上的爱抓住的时候啊，我们双方都得到天上的爱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地上的父母儿女之间这种爱啊，才能够有一个大团圆，你才能够看出它永远的意义来，是不是？
嗯，嗯，
对，要不然
怎么办呢？他们在有个基础，
就是我说你没办法把这句话拿出来断章取义。那今天另外一个很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说人如果怎么样呢，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今天这个往往是基督徒信主啊遇见家庭困难之后，他所用第一句断章取义的话，就是他把他太太当成他的十字架。请问这个所谓背着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这个是争议很多，这句话我反正听了很多不同解释。
对啊，圣经的话呢是给我们去跟从的，不是给我们拿来做借口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做借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
哎呀，这话
从理解，做借口是一种消极的意义，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意义。我们中国人最常用拿来做借口的就是说，哎呀，江山代有人才出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种东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种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对不对？只是当你在一个有点这个啊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境况里面的时候，你拿来跟自己讲一讲，嘿嘿，这一讲你就舒服了，
自我解脱一下。
哎，你就像这个最出名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请问这几个字漂亮不漂亮？那没比他写的更漂亮。
对啊，
可是到底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作用。你看今天基督徒在讲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十字架，它都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解嘲的作用。
这就是把十字架当作一种苦难，
太太给他的麻烦呐、啊，儿女不听话啊。对不对？工作不顺心呐、啊，健康不好啊，通通叫做这就是我的十字架。那是你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不置可否了。但是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和这件事情是连不到一起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
那你要真真正正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注意说，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十字架。
对，我还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为什么？这个是我们一般讲提到十字架的时候，是因为主钉死在十字架上。
哎、你说的一点。
那这个时候，主还好像离被钉在十字架的时间还早嘛，还没到，他就首先提出了十字架，对不对？
而且他没有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
对呀、啊，他还没说到这个事情呢。
门徒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救恩，他们都还不晓得。
对啊，而且如果他那个时候提到十字架，在那个时候肯定十字架是一种不好的东西的，因为比如说死放死囚钉在上面。
你在这个立场一站，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当时门徒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印象。
我想也是跟我们一样一头雾水吧。
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图画非常
清楚。
哎，第一就是叫做背着他的十字架，这是大家都看过的事情。那个时候十字架这个刑法，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是相当普遍的，绝对看见过，而且看见过你忘不掉的。
而且是死囚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给人印象鲜明的事情。当你看见罗马士兵压着一个犯人，那个犯人身上背着自己十字架，非常吃力的往前面走的时候，哎，你想想看，当时的老百姓看见这个事情，他心里面说什么？他心里面说什么？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还可能有什么思想？
还可能有什么？那是不是会同情他还是什么呀？
当然同情他，可是你会觉得他罪有应得，就是你跟他是怎么样，还有没有关系了？你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啊？不但是个人没关系，这个从整个的社会，他已经变成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
嗯，对。
然后尤其你心里面会出现三个字，就是这个人怎么样，死定了。
那当然，
他死定了。
他背着十字架上去就已经是被判死刑了吗？
对啊。你会不会请他起来做个生意啊？不会，
免了吧
免了吧，什么都免了，已经完了。他的亲人就跟在后面哭了，就是这样子。那你这个图画你看清楚了，就晓得什么叫做背着他的十字架，对不对？那他要求门徒这样背着他的十字架，不是因为有士兵去逼，而是因为跟着我，跟从我。那这里当然已经隐含了主耶稣自己在前面，就是去受死的，对不对？我们与他同死嘛，这个叫做背着他的十字架。
啊，背着十字架就意味着要跟这个主耶稣基督同死，这种感觉。
因为你死定了，怎么个死法？你当然是与他同死，这个没有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只是在当时，在门徒的耳朵听起来呢，这方面的信息要比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个神来对付我啊这种的信息要强烈很多。
嗯，对，对他们来说，十字架是非常直观的一种东西。
对，很简单。
嗯嗯，
就像我们这个文革的时候游街一样，五花大绑是吧？反革命分子，对，戴个高帽子，人家要打你啊，要踢你啊，这是肯定的。这人没好日子过。
天天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都跟他划清界限，是不是？
嗯，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才说了，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就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想，一个死刑犯马上就要死了，人家躲他都来不及了，你谁拿一杯凉水给他喝？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给他一杯凉水喝，他就能够得赏赐，就是这个意思。
哎，因为你与他站在一起嘛。
哎，
你尽管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你宁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罗马士兵的鞭子吆喝底下，你还是要拿一杯凉水给他喝，你就给嘛，你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图画。像这样的人你敢接待吗？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了差我来的。
对呀，世上人大部分都是落井下石，
对吗？那你别看他背着十字架，主耶稣称他为先知，称他为义人，你是祸不是祸？我们前不久也讲过保罗啊，那个时候小贝当然他的问的问题都是替听众朋友问他的，半开玩笑说，哦，那个时候保罗这个是高山仰止的人物，对吧？可实际上你想想，今天我们要是有个政治犯，比如说从前民运的时候，那谁敢窝藏那些民运领袖啊，对不对？
那是不，
国家公开要缉捕他们的，那至少他们可能在民间得到一些同情。保罗当时不是这样，他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啊，老百姓要杀他，官府要追他，犹太人跟在后面赶他，大家都要他的命。请问你接待他
不
接待
他？
对，他开始了一个聚会，他在里面讲道，然后很快他就被视为这个异议分子，而且是一个政治犯，你怎么办？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传道，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把初期的教会建立起来。那不单他不容易啊，那个跟着他的人更不容易。
那当然，
简单的说，你得视乎，你得把他当成一个什么？你认为他是先知呢，是异人呢，还是个政治逃犯？
嗯，
你认为这些人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来传道，跟和尚拿个衣钵化缘一样？还是 真的神差派了他们。所以从这里就已经看出来，后来保罗讲了说，我们成了一出戏，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嗯嗯，对，
你把这些话连在一起，因为它是连在一起讲的嘛，所谓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啊，实在不是讲说你太太对你不好对不对，你要这么扯也可以，你总是可以扯得上，没错。但是在这段话里面，他基本的意思，所谓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什么意思呢？当我这样差派你们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把你们打发出去，实际上我是要你们继续跟从我。哎，你不信你看这个十一章底下，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去干什么？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对，
他不是吩咐了门徒他自己不做，他坐那翘个二郎腿喝杯茶跟二扇子聊天，不是这样子的他自己就是这样去传道，因为他前面已经做给门徒看了，他现在叫门徒跟从他。这个跟从他不是说身体上跟耶稣继续一步一步这样跟，而是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去做，我所遭遇的你们也要遭遇。他在开始往前走了，那往前走的时候他要求门徒啊，背着十字架来跟着他。那像什么来跟着他呢？这句话你根本就可以把它换成说，你们要跟着我的榜样行，就好像你在街上看见那个死刑犯一样，没有别的盼望，没有别的选择，你也不要想别人
往前面走，
你也不要想说别人会同情你，你也不要想说别人会明白你。
嗯嗯，
你自己得下定决心呐，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这样背可不可以服侍主？可以，因为他底下不是说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什么呢？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十字架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配不配这个词啊，就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配字前面出现过吗？
哎，前面出现过，你可以想得起来是什么地方吗？
我不说了
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记不记得啊？
嗯，对，
施洗约翰他就说了，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啊，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因为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一位啊，那个位分高到一个地步啊，连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
嗯，对的。
哎，那个解鞋带这件事情，请问白剑到底有多难？你现在两个孩子，又快有第三个儿子，是吧？
哎，你怎么先宣布出来
了？这不行了，你三个儿子小辈三个女儿，对吧？二扇子两个女儿，我两个女儿。
对呀、啊。
对，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意思？
这个就不知道了哈。等将来主为我们显明。你这个大儿子挺大了，你这个小儿子才会走路。会走路，你要是穿以前这种传统的鞋子，他就已经会拉你的鞋带了，你知道吧？
嗯，这个时候啊，你知道我那小孩子啊，最起劲就是每天呢就把这个鞋拎到你前面来了，他想出去。所以每天都要拎至少二十遍鞋拎到我前面来，给他穿鞋，
哎、他有
给他鞋的。
可是他很快就会学会。你在你的鞋子上，假如用传统的鞋带打一个蝴蝶结，他一扯就扯开了。
嗯，对。
解鞋带这件事情并不难呢，提鞋也一样。但是施洗约翰不是在说我懂不懂、能不能、会不会替他解鞋带，他是说啊，我虽然会替他解鞋带。你也会替他解鞋带，可是谁才配替他解鞋带？
嗯、我想这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圣饭离得比较远了一点、哦。
那当然了，对不对？哎，这里他也是说，也是说，这里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他的重点在于配不配。
嗯，
这个十字架不是拿来对付你用的，至少在这里，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说能不能的问题。对吧，
不是能不能，也不是该不该，也不是说为了你的好处，而是说你得配、主是这样，所以你得配。他一连串说了几句话，通通是在说配不配做他的门徒。你尽管不配、能不能做他的门徒，该不该做他的门徒，还是该还是能对不对？他现在整个的重点是在讲配不配，所以这是一个配不配的护照，对不对？这个标准定得非常非常高，他要你怎么样才配呢？这是一个积极的问题。基督徒常常讲这个祷告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吧？
用个不配这个词，对，
这个不配用的，第一次听的时候，嚯、哦，这个祷告很好啊， 对吧？又谦卑又有学问。
对呀、
但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讲自己不配，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配做他的门徒，严格的说通通不配了。
嗯，对，连施洗约翰都是不配嘛，那么我们就更
加不配，我们更不配了，对不对？
对。
可是尽管如此，他却要我们干什么？什么是跟随他呢？就是自己要试着配得上他。以后主耶稣在别的地方就形容我们这群人叫做配得那将来世界的。那当然白剑，咱们两个在这讲这段圣经啊，那真是像你所说的坐而论道啊。我想我们再这样讲下去呢不是办法，而且有点不好意思。那这两天刚好从国内的教会辗转送来了一个见证，您一听就知道是一位山东老乡，一位充满热情的弟兄，一位充满热情的传道人，对年轻人所做的勉励，讲到他从前怎么样从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呢变成一个奉献给神的人。这个见证很长，而且那个音质不是特别好，我们尽量把它处理了之后呢就在剩下的节目里放给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您要是不是从北方来的呢，听这个山东话可能听得有点吃力啊，尤其您要是广东老乡，但是就请您稍微这个包涵包涵，因为我们在北美听你们广东话也听了很久了啊，所以现在换过来请你们听山东话啊。大致除了他怎么样信主之外，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讲到他生病的经历啊，那个音质不是很好，这太长我没有办法放。总之他在信主之后突然得了一次瘫痪性的重病，大概在腰椎上长了恶性肿瘤。当然他很有信心，他一直祷告，但是就是因为这次住院的经历，他认识了从东北大兴安岭来看病的一位弟兄。后来神很清楚地感动他去探望那位弟兄，最后呢他就留在大兴安岭服侍主，服侍了十多年。那从这段见证里面，我相信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能够听见许许多多的回响，就是从当初主耶稣在打发门徒出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里边跨过历史的见证声音。
弟兄姊妹喊我个烟亮光，这个烟就是唯独做烟做光，唯独发出亮光，
真是啊，求神怜悯我。
所以弟兄姊妹一喊我这个名字呢，就在激励我，在提醒我，叫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为主做盐做光。我刚才在这里呢，我就想到这个几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的呢，叫我能站在这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想不到的呢，这次我能碰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想也许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警醒的心，我想你的心就不会被世界引诱了。几年前呢，我唱过一首歌，这首歌叫《侍主上算》，侍奉主啊上算，侍主上算，侍主上算，金银食物皆虚幻。我的心愿力争做到，讲我所心的，心我所讲的。也许有时候我做不到，但是我不灰心，我相信我的神一定会帮助我。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或者听神的话，你有没有体会到神就在我们中间？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林老师在这讲神的话，说天父啊，咱俩又见面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这是神在给我讲话。是你今天听到圣经神的话，你是把它当成知识记在脑子里，你还是把圣经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但我的祖籍就是山东的枣庄，但我是生在安徽。在1982年的时候，就在我30岁那一年，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相信耶稣啊，就是给很多人不能理解的。那时候我也当官，我也有权，我也有势，外表上我很败坏很败坏的，我是管生产，管计划，管原料，管调配。虽然不缺钱，虽然有权，虽然有势，但是心里面很痛苦。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到那个旅店里去啊，旅店里头那个服务员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他的那个毛巾、枕巾
把它放在痰盂罐里，那个背胆子就是擦皮鞋，再找不着一个报复的机会，就把那个水瓶下面一个剪子，我给那个剪子给它摆坏。那时候我请省里领导去吃饭，比如说请1000块钱，我就给厂长讲，我说要不是我给厂里省的，最少得花3000，其实连1000都不花，剩的钱全部装腰包，所以我很败坏。败坏到什么样？把林年上海报纸点名批评我，请客送礼。到82年的时候呢，我也很痛苦，很痛苦，就整天相信耶稣。我母亲听到以后呢，我母亲就说啊，你要相信耶稣啊，这王德良是信耶稣的，所以他的老婆也是信耶稣的。我几个月天天相信耶稣，天天相信耶稣，没有任何人劝，没有任何人提醒。我后来知道，这是圣灵在抓住我，圣灵在光照我。后来我就到处去问，我说那个王德谁是信耶稣的？他们就问我，你是找信耶稣的干什么呢？我就说给我母亲找的，我母亲是要信耶稣，其实当时我要信耶稣。后来有一天呢，我就突然见到这个王德良了，因为那时候我在打架上面呢，也是很败坏的一个人。我正在走在路上，我一看看见这个王德良了，我说王德良，王德良吓得站那里，王德良就站在那个地方了。结果呢，我说走上家里去，给他吓得不得了。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信耶稣的？哎，他就承认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信耶稣了？你是个采购员，你怎么败坏？你怎么信耶稣了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拯救我们罪。他说我不会讲。到那天，他老婆能认识我。他老婆一进去以后一看，哎呀，小弟来了，很高兴的给我讲话。我说坐了，我的老婆就坐来了。我就边笑着，我怎么听说你是信耶稣的？我说吓一跳。我说你不讲就信耶稣的道理，你讲对了我就信，你讲不对我就不信。他说你什么意思？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讲我相信耶稣，你讲对了我就信，你讲不对我就不信。他就笑了，他说你要是能信耶稣啊，这天底下就没人了。那可见我就败坏，他又知道我的败坏。他说你要相信耶稣，这天底下就没人。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相信耶稣，我听我母亲讲的你是信耶稣的，你来给我讲讲信耶稣的道理。好，这时候呢，他唱一首歌，一百只羊有99，莫非就是你？啊，我当场就说，我说别走别走，赶快给我讲这个道理，我什么都不懂。后来我就听他讲了一个，上海有个王明道，人家是真信耶稣的。他说那时候阜阳呢有个姓顾的，他也是信耶稣的，他就给我介绍。我就去找那个姓顾的，我直接这个一个人去到那个银河旅社去找。到了以后，那个服务员就问我，说你找谁？我说我找是姓顾的。他说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哪个房间？我确实不知道，就是听着一个姓顾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住哪个房间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也不知道，也没见过面。但是在我脑子里第一个印象，只要有神，我今天一定能找到这个人。这给我的第一个意念，结果找了一个下午，最后感动了一个服务员。服务员说：“哎呀，我这当了一辈子服务员了，没有见过你这样找人的。”他说：“我们这里面1000多人，有几个姓顾的，我一个一个带你去找。”好，结果进了一个房间，我一看一个老头坐那儿，我还没等那个服务员给我讲话呢，我扁着袖子：“你个姓顾，从哪来的？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名字？”把他审了一顿。他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找你，过来过来。我讲我听说你是信耶稣的，我就来找你，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好处在什么地方。他就给我讲，他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讲哎，我讲我这个印象好在哪听过呀。后来讲完这个后以后呢，他就唱一首歌。他给我第一个印象，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今天会给你们第一个印象亮光，维族发出亮光，可不是头上没毛啊！一定要维族发出亮光。所以后来我就找那个姓顾的，我说你能不能上我们家里去讲给我听，给我母亲听？他讲一句话，我就很受感动。他说只要你母亲愿意听，我就讲。我就先提前到我家里，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我晚上给你找一个信耶稣的来。好了，过晚上呢，我就把那个姓顾的接到我们家去了。他一看我母亲双目失明，瘫痪在床上呢。他头一句话就说，他说大姐你也信主吧，信耶稣吧。这时候我母亲就说了，我也是信主的。他们俩一对话呢，哎，我就坐那里听。我母亲说我也是信主的，那这个顾先生就问了，你怎么会信主了？ 你瘫痪这么些年又双目失明。我母亲就说了，我不但是信主的，我在山东滕县花柏圣道神学院上了6年的神学。后来我母亲给他这么一谈话的时候呢，这个顾先生呢就跟我母亲讲，那23篇你会背不会背？我母亲就说了，我不但会背我还会唱呢。说那你唱一遍，我母亲就唱了第一段，我母亲第二段就唱不下来了。第二段的时候我母亲就掉泪了，掉泪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一听呢，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母亲小的时候跟我讲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亚当夏娃犯罪，讲到约瑟，讲到摩西，我一下子把我小的时候我母亲给我讲的那些圣经的见证、圣经的故事、圣经的那些事情一下子就回复在我的这个脑子里边。那时候我这时候就像我母亲讲了，我说我到处打听信耶稣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母亲就讲了一句话，我母亲看到我的舅舅，看到我的爷爷奶奶，看到他们文化大革命受到了痛苦，受到了打击，就不敢让我信耶稣，就怕我再受那个痛苦。所以这是我母亲只是爱我的肉体，没有爱我的灵魂。但是在这时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在小的时候我母亲向我讲的那些工作，我一下子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啊，这么就过去了。那时候呢，我就有上这个贺龙的家乡去送货。我就祷告神了，我神呐、啊，我向你祷告3件事情，如果你要答应我这3件事情啊，我回来就公开的承认，如果你不答应我呢，我也一定要信，但是我得求主怜悯我，请你怜悯我，叫我怎么信？我知道这里面有诡诈，我送的货里面有诡诈，我就求神怜悯我，不要叫我有诡诈，保守我把这个货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把它接收。结果这件事情很奇妙就接收了。第二件事情呢，那我就觉得82年那个圣经很缺，我就很想买一本圣经。我在那个武汉出差的时候呢，就买了一本圣经。后来我就问到那个在武汉的一个讲道人，我就问他哪个地方能有解释圣经的地方。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现在呀、啊，你的祖籍虽然是山东，你现在你在安徽，他说你可以报名，你到安徽的神学院，以后呢你就可以学一点知识，圣经知识了。所以后来我家进入的第3天呢，我就从武汉坐着飞机就到了安徽的合肥。我当时呢就信读第3天的圣经什么都没看，我就心里想，这回我信读3天来报考神学，那你该热情地接待我了。我心里想的，我就很高兴，就大楼下里到了那一个牧师家里，我一早找到那个牧师，我就到那以后我就自报分手，我叫什么名字？信徒3天来报考神学。所以这个牧师以为的我没听懂了，他就问我信徒3天，我说啊，信徒3天来报考神学，来报考神学。我是很高兴，他一下子脸就变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这个人的脸。他一下子就给我脸面给我连腿带吻从他家里给我赶去了。在我的印象中间，这信主传道人都是这样传道人吗？给我一个印象。这是第3年，紧接着那一天也是个主日，在一个1000多人的一个礼拜堂聚会，1000多人，我就坐在前几排。结果那一天都是年轻人，我那一年是82年，我也是30岁，我也是当了官，既有当官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缺。我讲了我以前的败坏，只是像保罗讲，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比罪人还要罪人，我比那个败坏的还要败坏。1000多都是年轻人啊。一个传道人就在前面讲圣经的时候，他就讲到，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哇，他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第一个站起来，我大声喊，我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一生都不会忘，我大声的喊，我因为当时不懂，我以为耶稣没听见，所以我就声音很大。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是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读圣经，我就觉得那是神在给我讲话。所以当时等到我下次等到我一看这1000多人，哎呀，我想我自己怎么站起来了，我就坐下来了。但我这个坐下来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了。等到聚会结束以后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走到我的旁边，他就说一句话，神会听见你的声音，神知道你的心愿。 啊，我也不大懂，你看我信主三年四年都没看过，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过去我偷了人家很多东西，我抢了很多东西，我拿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一样一样的去推赔他们，我去还他们。因为我过去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我就带着大提包，把人家的锅碗瓢勺碟子碗全部偷回家，我送人。后来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一样一样的去还。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还？因为我信耶稣了。我就想到了撒该，也是一个罪人，当他蒙了神的光照以后，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能还的就还人家。我就觉得那是神的话在给我讲话，我能还的我就一样一样的去还那些人给我偷的那些果啊、飘肉啊、碟子呀、盘子呀，我就向他们传福音。我说快信耶稣吧，世界都是短暂的，没有啥意思了，咱都一块上天堂。他信不信由他，那我讲不讲由我，我不讲在神面前我是个亏欠，但我讲了以后他信不信求主怜悯他，我不亏欠他。后来我在那个剧团里拿的那个铜的吊叉，后来那学校里给我要回去费，那个我就不给。等我信了耶稣我就想，我不行这要还。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东西我就还。后来还的时候，那个团长还有老老说，哎呀叫了没啥，你肯来了呀，又说天来你盼望你来你不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这是我过去偷我们剧团里的东西，我现在来还你。我为什么还你？因为我信耶稣了。我就把福音传给他。后来我说，你们要叫我写个检查，我你可以把剧团的人都召集一块，我就可以向他们写检讨，我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后来那个地委办公室里啊，电台呀、啊，他那个杯桶啊，那钢杯的桶啊，很好很好的，那个确实经过很雕刻，很好很好的。那是我多少次呢，很舍不得拿出来的，舍不得拿出来。那时候呢，我用82年，我讲一信耶稣的，后来别人就介绍我，又讲到王明道呢，讲到王师母呢，后来我也就认识他们了。后来王师母就讲呢，他说这些还，这是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说我舍不得还，我赔他钱。他说赔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只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干，我回去就还。后来我就拿着这个笔筒，我到那个地位，我就跟他讲，我讲过去我在这里偷了你们这一个笔筒，我现在为什么还你？因为我信耶稣了。那是82年，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呼召，就在82年的夏天，我就到广东去出差。那时候我还做领导，我也知道，必须把工作做完才能去参加聚会。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做完工作再去参加聚会呢，那个聚会已经结束了。但我心里想想，工作做完以后我就去，尽管聚会结束了，我心里要能看看弟兄姊妹，看看一眼，我也是高兴的。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都在讲广东话，都在祷告，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站在门外面，房间里无意中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属灵的一个阿姨。那她说，其实她是我属灵的妈妈。她说去年刚刚去世了。她看见我在外面，她就无意中把门开开了。这个门开开的，那个家庭聚会啊，那个条件很紧，都是那个弟兄啊，这边都很紧很紧很紧的。我这个人呢，以后太自私。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了，我想着这聚会没参加，祷告再不叫我参加，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了，挤进去我硬呛硬呛，把钉子给叫钉子给让开，我就跪那了。他祷告了，我一句也没听懂，就其中有一句话，82年，他说感谢神，现在我们神恩待我们中国，我传福音的大门开了，我们可以到各地去传福音了，我们可以到处去传福音。他说，特别是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穷苦的地方，谁愿意去呢？就是这句话叫我听见了。我一听，弟兄姊妹一排排都跪那跪好好的，我就顾不上情面了，我就从弟兄姊妹身上爬出去，爬到最前面，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我觉得那是神在向我呼召，就是我在听，虽然是人在那讲话，我就觉得那是神在向我呼召。我现在要想想呀，我想从弟兄姊妹身上爬过去啊，我就觉得在我一生都不会忘。到83年这么一过，84年的8月22号的时候，就下午我就突然就瘫痪在地上起不来了，没一天就疼到20个小时都不停地疼，打到那个肚囊顶都不起作用。很多人就知道这个病呢就不是一个好的病，就给我送到那个放射科里。送到放射科，咱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请客，不可以送礼，不可以开后门的，这圣经的原则。因为他一个国产的机制， 国产的这个鸡子呢，两天两夜以后这个片子才能出来。这个日本进口的鸡子呢，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不请客、不送礼、不开后门，肯定给我抬到这个国产的鸡子，这个日本的进口鸡子呢，肯定是谈不上来。他就给我抬到这个日本进口的鸡子，那是不可能的。他就给我抬到这个国产的鸡子，他一给我抬到那个国产的鸡子，一开机器，啪，机器坏了，机器坏了。现在不请客、不送礼、不开后门、不要排队，我都在优先，因为我这个药就打在我的骨髓里面了。他以为的我听不懂上海话，所以呢，我爱人是上海人，哎，我是上海女婿，我不说，我也能听懂啊。还不到两分钟，就几分钟，就骗子就出来了。骗子出来以后呢，他就看我爱人在那个地方，他就用一上海话，农大哥去。从大耳朵去，叫我爱人啊，你到外面去，你到外面去，说我爱人呢就到外面，那这必须得顺服啊，到外面去了。这片子拿出来了，我看到他那个主任啊，那个脸啊，就是拿着片子收拾的，我说可惜了，革命最多还活尸体，可惜了，这个人最多还可以活尸体。好，我一听，哈利路亚，感谢神，我还能活尸体。弟兄姊妹，也许你听了又会笑，如果你要听到你活四天，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你怎么去建筑？当时为了很多副主任、副教授、好多医生都在那个旁边，这个主任呢就拿着我当教材，就给那些主任、副主任、教授、副教授给他们上课了。他说这个人为什么只能活四天呢？因为他的腰椎骨骨头里面在第三、第四节的中间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就是癌症末期的扩散。董牧师呢，一见我，他也80多岁了，他头一句话他就说了：“看样子主要把你解走了。”我说：“主要把我解走，我都亏欠呢。”他说：“那你怎么亏欠呢？你不是信主2年了吗？”我说：“我信主的第一天起，我就愿意全世界的侍奉神，全世界的传福音。”我说可惜我还没有到这个时间，主要把我解走了，我就亏欠他。我说这话呢，这个董牧师眼泪就掉在我脸上了。后来我说好，神要是解我走，谁都留不住；神要是不让我去，谁都送不去。我越说这个董牧师也掉眼泪，我说还掉眼泪了，我说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我给他弄一顿，我说他80多岁了，我弄他一顿。我说他后来他就走了，我也是真的。后来我想想，这神真要给我解走了吗？那是9月20号，我爱人姓王，叫王爱弟。我说爱弟啊，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他就过来了。后来我就讲了，我讲我觉得咱俩感情不好。他说咱俩感情咋不好呢？我说你看，我就疼了他将近1个月，这20多小时都不停的疼，你为什么不能替我疼呢？我病这么狠，你为什么不能替我病呢？他就说那我也没办法。有办法，我疼这么狠，你不能替我疼；我病得很，你不能替我病。但是我告诉你，你说没办法，有办法。只要你真正的信耶稣，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我说，你要是愿意做我的好妻子，你觉得我是你的好丈夫，我所信的神，你要从内心的真正的信；我所爱的神，你去爱；我所信的神，你就信。这就是你在我面前做一个我最好的妻子。我说今后不管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使用，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瘫痪，那么翻身碎骨，那么死，你都不要怀疑我的神。咱们好好的信，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现在就祷告接受救恩，认罪悔改，祷告。所以我爱人呢，这时候呢，他就看我从他就真正认罪悔改，我就心里很得安慰了。到了大小便时间都倒尿，倒的都是血。后来我就问到那个主任，那个荣主任，哎，我说荣主任，你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啊？哎呀，他笑了，他说你这个手术我们给你研究过了，国庆节以后再考虑。那我一听，他19号给我做的鉴定，最多活不到10天，国庆节以后再考虑，那意思就是不等国庆节我就死了。我还要做什么手术啊？哎，所以呢，我一听，当时呢，因为跟我在一块服侍的还有一个弟兄，他看到我那个最瘦的呀，他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天晚上我就告诉他，我说如果我死了，丧事聚会怎么安排？我说怎么丧事聚会，穿什么衣服，怎么聚会，怎么安排？我说如果主让我活着，我就感谢神；如果主把我解去了，我同样感谢神，我不怀疑神，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呢，我虽然丧事安排了，我绝不是说想活在世上多长时间，死就死吧，穷就穷吧，苦就苦吧。你死不了，苦不了，穷不了，谁要让你穷，你想法法不了；谁要让你死，你跑都跑不了。我何必非要活那么累呢？我就祷告神，我神啊，你能感动这些医生，叫他国庆节之前给我做手术，你就叫我疼死在手术台上，我不后悔。我就祷告。哎，第二天早上那个荣主任又来了，他说那个荣主任说，他说我一夜都没睡着，我想来想去，还是国庆节之前给你做手术吧，我想给你放在28号，你有什么想法？哈利路亚，神听闻到了。我一摸我爱人的手，他下面是冰凉。手术下来以后呢，这个潘医生呢，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个手术原来鉴定的就是恶性，就是癌症，就是扩散。他说现在不知道是啥样的，化验的该是恶性，如果不扩散你就能活，扩散你就不能活。他摸摸了脸，我朝上看看，朝下看。这一天来，那个张主任来了。张主任来了以后呢，我就跟那个张主任讲，我说张主任，我这个手术啊，做得很好，我就应该谢谢你。他很正规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谢谢我，谢谢你所信的神。我们今天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你敢不敢为主做见证？你敢不敢是主的灵的荣耀？后来今天这时候呢，大概手术一个多星期以后啊，我就讲了，我说最危险的就是大西安岭来的这个姓董的，他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救恩，说不定随时随地就会离开世界。好，我们就为他祷告。这个姓董叫董胜奇，过两天以后他就主动的到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想信耶稣，可要写申请，可要写报告。我说不要写申请，不要写报告。然后我就告诉他怎么信主，我就带他信主了。等到我回去以后呢，我们就跟董弟兄呢就认识了。后来董弟兄经常呢给我写信，但是靠着写信很难的，86年一年，87年一年，到87年的3月份，后来神熬炼这个董弟兄，叫他做大手术7次。那时候呢，到87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神熬炼他。那时候我就跟王师母讲，我说这一次神肯定熬炼他，可能神要给他腿拿掉。因为那个原来呢，这个董弟兄呢，第一次把他的肿瘤拿出来以后呢，他就掉泪了。他说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也该像你一样传福音。我告诉他，我说董弟兄，你不要忘记，你的病不好，你也可以同样为主传福音，有病你也同样可以为主传福音。我说你回到大显灵，你也可以为主传福音。到87年的3月份，神还在熬炼他，把他的大腿右腿给他截掉了。截掉的那时候我就去了，就去看这个董弟兄。等到我一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医院的一问说出院了，出院一个星期了。这出院一个星期我就急了，我就想了想，想来想去，哎，我说主啊，这个时候如果是董弟兄的爱人能在我旁边就好了。我一祷告了以后，哎，他妻子就站在我的旁边了。哎，我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了，因为那个孩子那么大，我不认识第二个人。哎呀，他说你咋来了？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神叫我来的呀。他说神咋让你来的了？我说神就叫我一步一步来了，就这么来了。好，我们就到那个病房来，就到那个旅店来。到旅店以后呢，哎，这时候我实在激动的不得了，我们进去，我们俩就抱着跟他，真是那个哭的呀。那个董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星期之前我里面有感动，我觉得是神让你来看我，但我有点不敢相信。我说是一个星期前的下午2点钟，对不对？他说对。我说对。我说就是一个星期前的下午2点钟，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神呐，我现在要去看我的弟兄，求你让他知道。现在从哈尔滨到大显灵还得16个小时时间来。好，我给你祷告，我说你要回到大显灵，我说我也去。他说的你要去你买不到票，神要让我去一定能买到票。我说我现在就去买票。我到哪扔到来，我到了一买票就买到了。我感谢神，我说怎么样买到票了，就高兴的不得了。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结果第二天早上一上车的时候，我的票没有了。哎，我想想这咋回事呢？神要让我去我还能买到票。那马上就开车了，我到那就买到了。 买了以后，我们那时候条件不好，那时候从哈尔滨到加格达奇就得24小时，就得一天一夜。从加格达奇到我们西宁还最少得6个小时。好，我们就到了加格达奇一天一夜。好了，我们又换一个车。好了，我们就到他家去了。那是87年我第一次去。等我第一次去了以后呢，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一条腿残疾人呢。那87年开始起，我就是住了半个月。我走的时候，我就看到还是现在的那个火车站。我站在那个火车站往下看，我心里就想啊，我主啊，只要大兴安岭能有宣福音的地方，能有信耶稣的人，教会能发展，我主啊，你就叫我死在这里，你就叫我翻身碎骨，我都干。那是83年我第一次去。到95年后来我又去了，那时候呢他们的生活已经有难处了。后来我就问到那个董弟兄，我说这个教会，我说除了这个大家都走了，你的哥哥，你的弟弟，你的妹妹在北京的玉田有很多的办法，有很多的这个路子，你为什么不走？他说我舍不得这里的教会，我舍不得这里的弟兄姊妹。我说好，就你这句话我来陪陪你啊，剩下怜悯我就这10几年就过去了。在我们的中间可能有一个弟兄走路不是太方便，我们都是有两条腿的人，那个董弟兄是一条腿。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他就是我们87年的时候我们给他买了这样一个轮椅，这20年来他就靠着这样一个轮椅传福音。弟兄姊妹，他们今天都有两条腿啊，他的一个一条腿的人经常爬那个雪山的时候，那个山那有人去看了，那个山很高很高的，他有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山上滚下来了，有很多时候就掉在这个山窝里了。他没有灰心，他也没有怨言。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有两条腿的人，我们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传福音啊？不管我们是做宣教，不管是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求神能怜悯我们。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在超河对面，就是俄罗斯。这张照片就在-56度的那一天，我是-52度拍下来的。等到我拍了这张照片，我那个相机呢就冻坏了。所以这张呢肯定看有很多人看，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你看这个雪，如果没有这一张自行车，你们肯定想我是跪在那个雪地里或者趴在那个雪地里。其实你们看这个雪把自行车都埋起来了，埋起来了。我所讲的这么一点，希望我们这两点听到神的话，不管你是做宣教也好，你是做当地的工作也好，盼望我们往神的话记心里，千万别叫神太伤心了。我觉得大家要是听到都听了很多了，我里面只想讲一句话，信道比听道更丰富。我只想讲这句话，信道比听道更丰富。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